欢迎收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由作家本人演播，谢谢。
第二章，身陷囹圄。作为郑红斌的委托律师，岳小星再次造访看守所，他用掺杂着焦急和悲伤的目光看着郑红斌。岳小星坚信郑红斌是被人诬陷的，他希望郑红斌能够提供一些找出真凶的线索。警方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我无从知晓，我们只能假定除了你知道的那个短信外，他们还有非常具体的物证，包括录音、录像、指纹、你的私人物品等等。那么是谁在精心设计，不惜杀人，要将你置于死地？你难道一点想法和线索都没有？郑红斌叹了一口气，胡思乱想总是有的。凭直觉，谋杀朱永彪和陷害我，应该同我们并购桑普森公司有关系。但是具体怎么个分析都不合情理，连我自己都没法相信那些念头。唉，我一下子发现自己是如此无能啊。岳小星忍不住提醒他，你就一点也不怀疑胡丽丽？想是想到了，但胡丽丽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她没有那么聪明，也没有那个胆量，不可能做出这样一个惊天大案来。当然了，他不是没有可能被人利用。难道这还不够？岳小星真不明白自己的前姐夫怎么到现在还要护着胡丽丽那样的女人。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能不能找到某些线索？郑红斌不禁苦笑一声。小星，问题是我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谁会利用他，尤其是为什么利用他来陷害我。这个婚姻有好几年了，以我的阅历，小心你别好笑，我自以为看人很少走眼，我想不出谁能瞒过我和胡丽丽结成整死我的联盟。你对他婚前的恋爱史了解多少？岳小星问。郑红斌一时语塞，这个男人要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那不是太那个了吗？问题恰恰可能出在这里。郑红斌听出岳小星话里的情绪，连忙解释，我是怕把注意力放在胡丽丽身上会误导侦破方向，这个策划了连环凶杀案的人和某种强大势力是有联系的，否则很难在短时间内雇凶杀人再灭口。我们假设胡丽丽有个情人，胡丽丽想和我离婚的话并不难，用得着这样陷害我吗？可是其他的原因我实在想不出，我想不通啊。岳小星算是了解了郑红斌的心境，他承认他是对的，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他安慰老郑，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线索浮出水面的，也许会出现目前大家都想不到的情况。在警方侦查终结之前，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做吗？我一出事，公司兼并桑普森的大事就受到影响，陈总那边想必已经签订了资金监管协议，他急需操作收购桑普森公司的专项共管账户，我们的资金已经到了，而账户的密码只有我和朱永彪知道，现在需要你把密码转告给蔡律师。深深的夜晚，寂静的囚室，因为是谋杀案的重要嫌疑人，郑红斌被关在单人囚室，他仰面躺在床上， 回国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让他难以置信。郑红兵耳边响起岳小星的声音，是谁在精心设计，不惜杀人，要将你置于死地？你难道一点儿想法和线索都没有？你就一点儿也不怀疑胡丽丽？郑红兵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睡不着，觉得躺着难受，索性爬起来，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子的铁栅栏投射在墙角的影子。他想起和胡丽丽初次见面的情况。4年前，福山公司已经发展成在中国有色金属行业排得上号的大企业了。过去的部队战友万宏达想搭上郑红兵这艘扬起风帆的大船，转向搞起矿山机械的买卖。老万在鸿运酒店的顶楼餐厅安排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就餐的却只有4个人。万宏达亲自带领销售部主任和公关秘书胡丽丽，志在拿下郑总的矿山设备业务。郑红兵当然知道万宏达的心思，老万啊，我们是老战友，你搞这么排场干什么？凭老兄你这个身价，走遍全国，到哪儿不是美食美人伺候着？我明了说，请你可不容易，来了你别想轻易抽身。我们当年在一起摸爬滚打，容易吗？你他妈是比什么都第一，经常帮助我。这会儿我们又转战商场，你后发制人还是比我强，你不能看着兄弟我跟不上趟吧？哎，哪儿对哪儿啊，你做企业可是比我早，该你帮我才对。不管怎么说，我是赖上你了。李主任我已经介绍过了，我今晚隆重推出公关新星小胡，胡丽丽。万总把手指向胡丽丽，又对着她说，丽丽，你敬郑总一杯。丽丽端着酒杯，郑总您好，请多关照。胡丽丽扬起脖子喝干了杯中的酒，又朝郑红兵亮了一下酒杯，妩媚地笑了笑。郑红兵仔细瞧瞧胡丽丽，天生丽质，只是略显青涩，不过她的可爱之处也正是那种学生气质。郑红兵笑着点点头，也干了。小胡啊，刚毕业吧？
是。
大学你学的是什么？
音乐和舞蹈。
哟，那你应该去当大明星啊。万总哼了一声，上学的时候他们美着呢，到处演出，还出国，唱着跳着混了4年，大学一毕业工作可就不好找了，他姑父找到我，我说行啊，到我这儿干一段看看表现再说。郑总来动筷子，这鱼是千岛湖空运来的，特别鲜美，跟我们丽丽似的。老万，你怎么就改不了你的油腔花调？郑红兵尝了一块，真不错，来大家都来，丽丽你也来一块。郑红兵往丽丽盘子里加了一大块鱼，还顺便把几根大刺给挑了。万宏达斜眼看着郑红兵，一脸坏笑，瞧瞧郑总这个怜香惜玉的手段。哎，郑总，像你这种钻石王老五，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你还单着身，明摆着就是为了方便嘛。那一晚胡丽丽服从老板万总的命令，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酒。万宏达和郑红兵把喝得走不了路的胡丽丽给架到酒店的客房，进了房间就往床上一放。胡丽丽迷迷糊糊地嘟囔着，我能走，我回家。万总假装严肃地说，丽丽，你喝了这么多酒，警察叔叔看到会罚款的，你在这儿让郑总继续照顾你，别忘了你可身负公司重任，好好表现。哎，万总，不合适吧？ 郑鸿斌骨子里还是个老实人，商场上这方面的事虽然也不陌生，但以前遇到类似的场合他能躲都找借口躲开了。有什么不合适，你单身一人，合情合理又合法，这么好的条件别糟践了。想着想着，郑鸿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梦到穿着丝绸睡衣的胡丽丽走过来，看着睡着了的他，然后胡丽丽从身后取出一根很粗的绳子，把郑鸿斌一圈一圈地捆绑起来。梦里的郑鸿斌醒了，张口要叫，胡丽丽迅速地用毛巾塞住他的嘴。郑鸿斌拼命挣扎，可是胡丽丽特别有劲儿，郑鸿斌急得满头大汗。胡丽丽轻描地看着郑鸿斌，掏出个铃铛，调笑般地在他眼前晃起来。叮啷啷，叮啷啷，看守所走廊的电铃响了。郑鸿斌这次真的从梦中惊醒，他的左手还紧紧地抓着枕头。周清泉和白雪梅大致了解了福山公司高层的状况。郑鸿斌在公司大权独揽，威信极高。虽说郑鸿斌和朱永标、陈世民号称公司三巨头，但是公司的事基本上是郑鸿斌说了算。朱陈两人据说和郑鸿斌的关系相当好，并无明显的矛盾。至于朱永标在有人参与竞争，把收购价格抬高到他们原先所设底价之上时，在公司会议上提出过异议，则纯属正常。对郑鸿斌的家庭，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只是粗粗了解。郑鸿斌是独子，他父母双亡，前妻和儿子都在美国。要说家庭，就是他年轻的妻子胡丽丽。如果胡丽丽作案，她的动机是什么？她如果有外遇，完全可以离婚，犯不着弄出杀人嫁祸这么大的动静。说得刻薄一些，有些身家上亿的老总恨不得两年换一个夫人。有钱人的老婆想离婚可不是难事儿，只要离婚，大款的夫人都能分到不少财产。这年头，像胡丽丽这样年轻貌美的女人，离几次婚什么都有了，犯不着去害男人的命。当周清泉、白雪梅向局长和书记汇报了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后，穆书记当即表示，照这么说，谁也没有理由杀害朱永标，嫁祸给郑鸿斌。如果朱永标确实是郑鸿斌买凶杀害的，他总得有个理由吧？找不到这个理由，没有犯罪动机，我们没法写结案报告啊。新局长则明确表示，结案的事我们还没法拖，不结案，没法向上级和江川人民做交代。他提醒两位年轻的警官，你们刚刚对情杀可能性的分析，我不能完全同意。如果胡丽丽有情人，但不想离婚，她的情人有没有可能采取极端手段呢？新局长说的对，对胡丽的调查由我来做吧。白雪梅借着这个机会提出。另外，我始终认为有必要把抓住那个杀冯贵灭口的职业枪手作为突破口。能够在300米左右一枪正中目标眉心的枪手，大概是有资格参加国内国际重大比赛的角色。理论上说，寻找这个枪手的范围并不大。听了这话，新局长意味深长地看了白雪梅一眼。周清泉、白雪梅，朱永标被谋杀的案子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你们俩要在最短时间内有所突破，尽快拿出结果来。胡丽丽身穿丝绸睡衣，一手拿一杯橘汁，另一只手摸着桌上的台历， 日子对他来说显然是难熬的。门铃响了，胡丽丽放下菊枝过去开门，白雪梅出现在门口。白警官，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我们随时会同你联系吗？
哦，是啊，请进。
胡丽丽把白雪梅领到客厅。
请坐。对不起啊，我去换了这身衣服好吧？
好的。很抱歉，我也没有预约就来了。
白警官，那您先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胡丽丽进屋换衣服的时候，白雪梅并没有坐下，而是缓缓地观看这个家。家里一尘不染，客厅的羊毛地毯被仔细地吸过，地面和墙壁干干净净。他信步走到餐厅、厨房，厨房里的餐具被擦得锃亮。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这不像一个出了大事的人家。白雪梅回到客厅坐下，胡丽丽穿着考究的服装出来了，好像还加了淡妆。
白警官，关于郑红兵，我想不出更多可以提供的情况。
白雪梅淡然一笑，女人是有直觉的，作为郑红兵身边的女人，凭你的直觉，郑红兵是谋杀朱永彪的罪犯吗？
直觉能管用吗？
直觉不能引为证据，改变不了案子的结果，但是直觉能够给侦查人员以信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应该坚信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最终逃不出正义的惩罚。
白雪梅双眼直视胡丽丽，让后者不太舒服。
胡丽丽把眼光移开，我相信老郑是被冤枉的，可是你们警方没有证据也不会。
如果你相信老郑是被冤枉的，那就是说他上了别人的圈套。那么你认为谁最有可能设下圈套？
白雪梅步步紧逼。
我没有想误导警方的意思啊，我一点证据都没有。
胡丽丽可不傻，马上谨守防线。
你最熟悉郑红兵，你也熟悉他的同事、朋友、熟人，甚至敌人。你想想，谁有可能设计害他？
他没有敌人，真的没有敌人。
对，他的秘书小刘跟他最接近，他什么事都是让小刘办。要不你找小刘去了解。
白雪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胡丽丽，一旦郑红兵被确认有罪，老郑会被判死刑吗？
胡丽丽的紧张和关注不像是装出来的。
不是没有可能，这可是人命案啊，两条人命。
怎么会有两条人命？再说朱总又不是他杀的，那个时候他人还在美国。
看得出来，胡丽丽对于郑红兵犯了杀人罪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白雪梅严肃地看着胡丽丽，买凶杀人也是杀人，杀朱永彪的冯贵宾灭口，这是第二条人命。
胡丽丽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两下，仿佛她刚刚意识到事情有这么严重。
他撇撇嘴，说话带着点哭腔，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又有什么办法？
周清泉快速地在楼道里走着，他到了局长办公室，不加思索地推开新局长虚掩着的门。正在打电话的新局长吃了一惊，他有点恼怒地看了周清泉一眼，把手抬了一下，示意周清泉等一会儿，然后对着话筒结束对话。
喂，我这儿有点急事儿，不多说了啊，我下午再给你打过去。
好，挂了。
对不起，局长，是这样，郑红兵案有重大进展，朱永彪会往美国的1亿3000万美金不知去向。
什么？你说清楚一点，什么叫不知去向？
这笔钱是朱永彪被杀之前汇往在美国的并购专用账户的，留在美国的陈世民副总和蔡律师应该在与桑普森公司签订了资金监管协定之后，
将此账户改为与贝兼并法，也就是桑普森公司的共管账户。由于朱永标被杀，郑鸿斌被抓，共管账户的手续被拖延了。为什么被拖延？因为只有朱永标和郑鸿斌知道专用账户的密码。本来说好了，在资金监管协议签订后，再由郑鸿斌或者朱永标将密码告诉蔡律师。但是直到前天，郑鸿斌才有机会委托岳律师转告密码。蔡律师于是发现账户上钱没了，辛局长觉得不可思议。还要复杂一些，蔡律师发现密码不管用，好在对方律师通过法律手续得到锁查核实账户金额的权利，这才发现账户上只有1美元。开玩笑，朱永标根本没转账，是不是？不，朱永标的确转过去，或者说汇过去1亿3000万美元。但是在24小时之后，也就是汇款生效之后，这笔钱被转走了。转到哪儿去了？接着查呀。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该款项是被合法转走的，银行拒绝透露其去向，这叫保护客户隐私。周清泉解释，客户不是富山公司吗？银行不管这个，他们有他们的理解和条款。蔡律师说，他们双方和委托的美国梅隆律师事务所正在争取得到更多的信息，不过据说得到巨款具体去向的可能性很小。新局长明白了，明白了也就松了一口气。难怪连杀两个人，8亿人民币，这案子的动机算是有了。周金泉却一点也没有受到这一进展的鼓舞。案情复杂了，侦查难度大了，跨国大案，人家有人家的法律，不予配合我们也没办法呀，我们尽我们所能。小周，这么多资产流失，我们警方压力可就更大了。通知穆书记、姚副局长和郭志队长，下午开会。